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31号星期一晚间的8点钟，在北京时间呢已经是9月1号星期二早间的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星期一的时候，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似乎是继续呈现下跌的趋势，就是在上个星期的股价大幅波动之后呢，这个星期一开始股市又出现下跌。在欧洲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的时候呢呼吁欧洲其他国家做出更大的努力，一起来分担就是大量的移民涌入欧洲大陆的这种负担。不过呢，德国的一些邻国似乎并不愿意听从默克尔总理的这个劝说。其中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匈牙利还有波兰等等一些国家呢都不愿意听从默克尔的这种说法。斯洛伐克的总理更是表示他的国家绝不会同意按照就是定额每个国家接收多少难民这种定额的方式呢接收难民。而且呢，斯洛伐克的总理还说，大多数从中东还有非洲战乱国家去到欧洲的移民呢一般都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铤而走险。他说呢，这些人应该给他们送回老家去。法国的外长法比尤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则指责东欧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说他们对待移民的政策令人感到尴尬，而且呢是违反了欧盟的价值观。星期的时候呢，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克表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首席顾问苏珊·赖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在不止一个场合当中呢都谈到了美国方面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政府能够就极端团伙和势力的问题呢做出更多的努力。欧内斯特说，赖斯同巴基斯坦方面会谈的首要课题就是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安全领域的关系。欧内斯特说，赖斯对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他们可以就巴基斯坦和美国都面临的来自那些形成安全领域的挑战的团伙呢做更多的工作。欧内斯特还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访问华盛顿期间，相信这一话题还会被提起的。他还补充说，赖斯这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正是向谢里夫提出了今年10月底访问华盛顿的这个邀请。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官员日前表示，赖斯警告巴基斯坦领导人说，阿富汗境内有武装团伙发动的袭击呢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在区域问题上的一个显著的摩擦。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赖斯对巴基斯坦领导人表示，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些组织对阿富汗发动的武装暴力，他说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他还说，美方认为从巴基斯坦境内针对阿富汗发动的袭击背后的出谋策划一方是阿富汗塔利班最具破坏力的组织之一，那就是哈卡尼网络。据信这一组织的高级领导人目前还窝藏在巴基斯坦境内。另一方面，在谈到伊朗的问题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伊朗的经济他说要到2022年才会呢达到制裁之前的这种水平，就是说国际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针对伊朗的这个核问题呢给予伊朗的过去一些年的这个制裁。最新达成的这个伊朗的有关核问题这个协议呢最近已经开始生效了。奥巴马总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表示，伊朗将需要解除冻结后的这个500亿美元的资金呢来提升就是目前可以说是一蹶不振的这种经济状况。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反对这项协议的方面说，伊朗将会立即使用这些资金，就是说解冻以后的这一大笔资金，来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同时呢，还继续积极支持境外的一些恐怖组织。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早些时候为您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准备对中国黑客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中国失踪者家人致函公安部长，要求依法办案；失踪的北京律师张凯在温州被警方带走，并且被指定监视居住六个月。外界担心警方采取这样的强制措施，更容易发生一些类似刑讯逼供的法外行为；中国纪念二战胜利阅兵，抗战国军老兵倍感冷落，有学者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三六九等；而在普京动身访华之际，中俄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跟能源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与困难。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以黑客手段盗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跟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制裁的措施将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之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来实施。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 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的阅兵仪式。有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显示了中国跟朝鲜关系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金焕勇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不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高调阅兵式。专家表示，这显示中国和朝鲜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这个星期告诉记者说，朝鲜将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前往北京出席9月3日的阅兵，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参加此次活动，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人在首尔的朝鲜问题分析师全贤俊表示，金正恩缺席大阅兵反映了中国对朝鲜日益失望。全贤俊说，金正恩第一次出国访问，也许想在中国得到特殊待遇，但他意识到中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全贤俊说，自2011年底金正恩上台以来，这两个盟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外界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金正恩很不放心。金正恩今年5月取消了前往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庆祝活动的计划，当时外界第一次提到金正恩有可能出席中国的纪念活动。金正恩最近赞扬朝鲜战争期间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这被视为向中国做出的和解姿态。一些分析人士曾推测，中国和朝鲜可以利用下周的庆祝活动修补两国关系，结果中国却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北京参加展示中国军力和新型武器的阅兵活动。韩国在上星期宣布朴槿惠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并会晤中国领导人的消息时，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出席许多西方领导人选择缺席的阅兵式。星期三，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将出席中国的阅兵式，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参加中国阅兵式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闵庚旭对记者说，韩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希望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韩国光云大学教授申湘珍密切观察中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他说，朴槿惠可能意识到在同朝鲜打交道时需要中国的协助。申湘珍说，韩国看到了中国在应对朝鲜和朝鲜半岛未来统一方面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指出，崔龙海出席这次活动可能表明金正恩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13年5月， 崔龙海曾前往北京并会见了习近平。在首尔的朝鲜问题专家杨武仁说，金正恩选择崔龙海可能是因为他是得力助手，并且与中国领导人比较熟识。韩国亚洲大学的教授金相奎说，金正恩可能让崔龙海当他的私人特使。他说，崔龙海可能会把金正恩的亲笔信带给习近平，强调要保持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中朝关系在平壤不顾中国反对于2013年年初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后趋冷，在金正恩处决他的姑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张承泽之后，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几百名菲律宾人星期一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集会，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是菲律宾的国家英雄日，数百人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示威者举着横幅上写着，中国必须尊重菲律宾主权，仁爱礁属于菲律宾，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石油。示威者高喊中国滚出去。抗议组织者罗伊达·路易斯说，
根据海洋法，200海里之内的海域属于沿海国家，中国和菲律宾中间这片海域是我们的，石油是我们的，天然气也是我们的，可中国说这些都属于中国。
菲律宾议员罗伊洛·格雷兹说，
今年年底前，国际法庭将决定是否受理我们提交的案子。如果国际法庭受理，就会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是否拥有主权。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90%，我们对此表示反对，其他国家也反对。
参加抗议活动的有专业人士，也有学生，还有民间和宗教组织的成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有一个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小组，这个工作组在2011年把8月30号这天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那么今年的8月30号国际强迫失踪日的前夜，有11名在7月10号各地警方抓捕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行动中失踪的家属，他们就发表了致公安部长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他们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后，从7月10日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抓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8月28日，这项行动已涉及277人。在这次抓捕事件中，失踪者的一些家属星期六晚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些家属在信中表示，目前仍有22人在押，其中16位的家人至今没有接到警方通知书，不被告知羁押地点，会见不被允许，甚至聘请律师都极其艰难。有的律师只要表示愿意代理，就有国保找上门禁止。公开信说，所有人的失踪几乎是照着一个版本进行的，从北京和天津带走人的号称天津警方，涉嫌的都是寻衅滋事或仅仅就是涉嫌刑事犯罪，当好不容易聘请到律师要求会见时，竟然发现天津警方根本不承认曾带走过人。公开信强调，不争的事实是这20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强迫失踪了，有的已长达50天，而到目前为止，公安系统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的家人享受依法应有的知情权。他们希望在举国上下强调依法治国之际，官方依据的法跟官方公布的法是同一部法律。公开信还表达了这些被失踪者家人的痛苦，尤其是对年幼孩子心灵上的影响，以及对被强迫失踪者在侦查阶段 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担忧。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自七月十日被抓捕后，王全章的家人及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打听，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家人非常忧虑他的处境。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在8月26日发表致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次也联署了失踪者家人的集体公开信。李文足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王全章等人目前在外界不知的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因此非常关心他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担心会遭到酷刑。他说，
很悲愤，肯定是很难受的，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都不在了，我们现在一家老小无依无靠，这么长时间他给我们一个说法都没有，都见不到人，他现在什么状况，他安不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都没见到人，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好是坏都不知道。
这次联署致公安部长公开信的还有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的母亲赵凤霞、李和平律师助理赵薇的丈夫尤明磊等，王宇律师的母亲东燕春等人星期天也参与了联署，目前共有13人。据维权网此前消息，目前已知有9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王宇、王全章、隋穆清、谢阳、谢远东、赵薇、高月、包龙军，其中王宇等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而刘四新和赵薇则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有人权组织表示，当局指他们涉嫌危害国家政权，目的是为了阻止律师会见。有分析认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人权组织的反弹，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新桥律所维权律师张凯8月25号深夜被警方从温州下岭交会带走，失踪多天以后呢，新桥律所的主任律师星期一下午证实，张凯已经被温州市公安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等名义采取指定监视居住6个月的强制措施。外界担心警方采取指定监视居住这样的强制措施，更容易发生一些类似刑讯逼供的法外行为。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新桥律所主任律师杨清泉8月31日下午发微博，透露了外界关注的失踪多日的张凯律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最新情况。记者多次联系杨清泉律师，其手机一直显示关机。不过记者近晚6点半联系上刚刚抵达温州的杨清泉律师，他表示除在微博上发布的消息，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情况，明天会前往温州公安局了解。他还证实，包括知名基督教律师李百光博士在内的多名律师已到温州，到明天中午将共有6位律师抵达温州。此外，记者致电温州市公安局的治安支队等多个部门，接听电话的员警都称不了解案件情况，包括政治部等部门的电话则无人接听。在浙江省去年年初开始狂拆教堂十字架风暴下，本身是基督徒的张凯律师近期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是参与最多、涉入最深的维权律师。今年7月，他还自费编印了十架维权手册，免费发放给信徒，教授他们如何应对强拆。从去年8月代理温州救恩堂一位牧师案开始， 37岁的张凯代理了大量和强拆十字架有关的案件，常驻温州。据报道，他自己深知身处危险之中，在710全国数百律师被传唤、多人被拘押和失踪的事件中，张凯在温州也被带走，彻夜问话，警告他不要在温州举办法律讲座、参与浙江教案。8月25日生日，睡在下岭教堂的张凯与两位助理律师刘鹏和方宪贵被温州警方带走，教友通过社交媒体向外发布消息，此后5天多一直没有张凯等人的消息，而家属也没有接获警方任何通知。同时，张凯的父母和妻子以及两位助理的家人都在委托律师团队协办此案。张凯所在律所8月26日发表声明，称张凯律师及其助理在温州市的职业行为正当，律师办案手续齐全，受法律保护，要求温州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二人，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对于张凯律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这段时间以来，各地公安打击律师的套路都是相同的。刘晓元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各地公安惯用的这种强制措施，对于警方来说，远比将人刑拘在看守所所受到的监管要少，办案人员直接接触当事人，而当事人往往单独关押，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他说，
就居所监视居住很多是在宾馆啊或者其他的地方，往往就是办案人员直接接触你了。法律上规定对监视居住检察院也可以监督，但实际上很难，不比在看守所里。据我所了解的，就是一个人在房，每天与办案人员看守你，对他的心理压力变大了。
曾多次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表示，据他分析，警方直接处以监视居住估计是证据不是太充分，拖长扣押时间，同时关以危害国家安全，就是为了防止律师会见。他说，
我想可能也抓这些人的时候啊，证据不是很充分，你普通记者监督记者又不让你离开，然后说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啊，然后又不能律师会见，这样的话呢，他能有更长的时间去调查其他的。但是不论涉嫌什么犯罪，哪怕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指定地点监督居住必须要通知家属的。
对于外界担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强制措施更容易发生办案人员可能采用法外的审讯方式的可能性，刘晓元律师表示，在看守所提审有一定的管理监督程序，不容易发生类似酷刑或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是在指定居所内，办案人员直接接触当事人，非常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等法外行为。他说，
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指定居所监督居住的话，就在一般的一个房间里，当然办案人员是直接可以跟你接触的啊，所以他们有所担心也是啊有原因的。
据海外维权网等报道，温州警方在带走张凯律师和两名助理之后，8月26日先后传唤了当地包括牧师在内的10几位教徒，一些人已经放回，但多数人没有释放。据海外宗教权益组织统计，浙江省目前已有约1500个十字架被强拆，在各地基督教展开护教行动中，许多教徒被打伤、拘押，甚至被判刑。浙江省基督教及天主教协会发表声明反对拆十字架，部分牧区也发表声明反对，一些教会还先后重立十字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即将举行了，当年的一些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希望世人能够了解他们多年来的遭遇。有学者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3、6、9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举办的抗战纪念秀即将达到高潮， 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将应邀观看北京大阅兵。他们在那次战争中的故事被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扬。不过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遭遇很少被提及。现年97岁的老人孙印白曾为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国民党前往台湾时，他选择留在大陆，在北京当了中学教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要么没有人照顾，要么有人整他们。
想一想，没人管。哎，过去了就完了。反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没讲特务，打死了又活了。哎，
91岁的张翠平风烛残年，独自一人。丈夫因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做事，1949年后，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迫害致死。他的儿子张磊说：“
他们是悲剧式人物，他们都是悲剧。他能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我父亲69年就因为这个。”
中共如今正在正面阐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说，要公正看待那段历史，正确对待抗战老兵事务，不要在抗战老兵问题上分三六九等。他说
更公正、更客观、更有历史感的来看待呢这样的事务。因为你再要区分的话呢，那就会呢造成一种呢很大的隔阂，会造成呢那种呢这个一个民族内部因为呢意识形态，因为政权而产生的呢那种强大的隔阂。而我们的统战工作呢，恰恰就是要消除这种隔阂。从统战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应该呢改变过去那种不当的政策。
饱受中国大陆以往政治运动之苦的孙印白说，不要迫害他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我就很知足，就是不整我就行了。不整我就行了。
中国官媒说，在参与阅兵的50个方队中，抗战老同志组成了2个乘车方队，并将首先出场。人员包括从大陆遴选的目前现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之前的模范代表。国共两党老兵将共同乘坐敞篷车接受检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他呼吁中共领导人还原抗战历史真相，才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让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和平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郝柏村日前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致中共决策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对国共精神力优势的形成与发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血耻复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的贡献，非蒋先生个人的功业，但他是领导人则是不争的事实。郝柏村表示，二战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慰安妇等暴行，我们都严重抗议，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他敦促大陆新时代的决策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话实说，还原抗战真相。为此，这位前国军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提出5项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台北、北京、日本和全球的二战历史学者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在重庆建造抗战纪念馆，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大会战战场核心地建立抗战纪念馆，以及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抗战历史真相特展等。 郝柏村强调，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抗战烈士的英灵，才能使后代的子孙有正确的孝义传承。他说，这样做不仅无伤中共在大陆的执政，更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有利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郝柏村还以德法本为世仇，现在成为欧盟合作主体为例说，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抗战历史的真相随着被隐没甚至扭曲。他说1950年代初期的反蒋仇蒋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但60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要把蒋毛的夙愿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他说，两岸俱属中华民族，还原史实才能取信于民。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对此，郝柏村表示，我虽不便参观，但肯定各方的纪念。此前，郝柏村公开表示不会接受去大陆参加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早些时候，郝柏村告诫国军退役将领不要参加大陆的阅兵。他说，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站到中共的阅兵台，就应该放弃退休俸，跑到打败你的那边看人家阅兵，这算什么？台湾国防部28号针对大陆9月初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发表声明说，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由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其历史真相绝不让以任何方式扭曲与篡改。声明劝诫国军退役袍泽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国纪念抗战活动，维护国家及历史的尊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星期五证实，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抗战老兵、台籍抗战志士、遗属代表等台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将应邀出席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跟台湾方面有关的消息。台湾的独派人士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如果明年当选总统，他们希望能够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此前蔡英文曾经表示，他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日前在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明年民进党如果重新执政，应该继续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大概去2007年，陈水扁总统伊捌做过。
他说，大家记得2007年，陈水扁总统曾经做过，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个事情应该继续做下去，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站起来。许世凯还说，中国近来在东海及南中国海的一连串动作，引发了区域及周边国家的紧张。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的威胁，美国和日本加强了安保合作关系，台湾应该加入美日同盟的阵营当中。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本月28号举行了一场名为变局与挑战台湾2016大选及政局前瞻的座谈会，邀请独派人士及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另一位前驻日代表罗福全表示，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和中国的关系，马政府所说的九二共识并不存在，台湾大多数民众也不接受和中国统一。
所以小英在说维持现状，就是站在这个完全这些也能非常符合台湾民意。
他说，所以小英说维持现状非常符合台湾民意，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大家和平相处，但是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这才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罗福全还指出，台湾的安全美国是最大支柱，美国政府也不断强调亚洲的和平就是维持现状，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就是破坏亚洲的和平。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曾经表示，他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不过这番说法不断遭到国民党方面批评是空话和假话。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 两岸路线牵扯国家未来走向，希望就两岸关系和蔡英文进行辩论，但是不了解为何蔡英文总是避而不答，应该是两岸路线模糊说不清楚，所以很难辩论。深蓝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该党22年党庆时表示，蔡英文指当选后维持现状是政客骗选票的说法，他应该说明两岸的交流要不要以及如何进入深水区。蔡英文今年6月访问美国时强调，建构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责任，民进党在维持两岸和平的议题上将继续和各方对话，化解差异。参与座谈会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表示，期待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能推动修宪，让新宪法更符合台湾的现状，而不是继续和中国大陆纠缠不清。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民进党如果明年执政，不用太担心中国将采取何种威吓的手段，因为2017年中共召开19大之前，习近平将忙于权力布局，台湾新政府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与盟邦的关系。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还呼吁，目前各界都看好蔡英文将当选下届总统，希望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任何干扰选情的意外事件，也希望马政府能顺利交出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要前往中国访问，但是呢，中俄两国在经贸跟投资的合作呢，却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双方的贸易还有投资规模今年大幅的缩水，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跌幅更是20年来前所未有，已经开工以及正在谈判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也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从9月2日起将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与普京每次访华不同的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和能源合作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跌影响正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中国商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不久前接待到访的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透露，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今年上半年下滑25%，头7个月下滑20%，由于汇率剧烈震荡和卢布严重贬值。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今年头7个月下跌了36%，下跌幅度是2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21%，今年头7个月的两国贸易额为3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9%。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前驻华贸易代表齐普拉科夫说，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落后于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仅是中国的第15大贸易伙伴。两国的今年贸易额将为700亿到750亿美元，无法达到双方领导人所期待的1000亿美元的目标。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贸易可以用简陋、贫乏、原始、粗糙和过时来形容。茹可夫斯基说，在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中，俄罗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仅能扮演2-3流的角色。对中国来说，俄罗斯仅是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和能源殖民地，是中国的加油站，因此同中国做生意，俄罗斯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茹可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两国在生物贸易中完全转换了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俄罗斯对华出口还以机械、仪器等为主。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包括各种机床、电器等等，都是附加值高的商品。普京这次访华是否将像过去那样宣布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引人关注。各方原来曾预计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 也就是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通向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普京这次访华时能够签订合同。但由于管道天然气的价格同石油价格挂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也使两国西线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谈判遇到新的困难。俄罗斯能源官员说，签订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合同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从西伯利亚往中国东北输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同样面临问题。俄罗斯能源企业负责人最近表示，原定2019年开始对中国输气的计划有可能往后推迟两年，中国可能要等到2021年才会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两国去年开工东线天然气管道时，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如今原油价格已经跌到每桶60美元以下，双方为此需要对天然气的价格重新协商。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担心中国是否还会如同往年那样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使两国的一些能源合作谈判进展缓慢。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透露，过去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中国能源企业的一些领导人目前都身陷囹圄，接替他们的中国新任主管因为害怕被指责在两国的能源项目合作中接受俄罗斯的好处和回扣，因此在谈判中都非常小心谨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最近访华后表示，俄罗斯有可能把萨哈林三号项目的天然气经过两国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伯利，出口到中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项目由于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内，俄罗斯现在推出这个项目同中国合作含有政治含义，一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同美国对抗，另外就是为普京这次访华营造气氛。经济分析师茹可夫斯基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利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来为自己搂取好处。茹可夫斯基说，作为贸易伙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同欧美其实差不多，俄罗斯向欧美出口的也是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也是欧美的能源供应基地，所以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贸易额下降等会对两国的总体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俄罗斯会尽可能地想从中国获取资金，而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今天的处境获取利益。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这次访华将会签署20多个文件，但其中涉及经贸领域的并不多。普京结束访华后将随后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东方投资论坛会议，将会会晤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俄罗斯主办这次投资论坛会议的目的是想吸引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跟前苏联关系的恶化，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定居的前苏联人跟他们的后代也随之遭了殃，被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受到迫害，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叫徐英杰，他的母亲在苏联1917年革命之后逃到中国，在那里嫁人生子。徐英杰的身世在洪江村非常普通，这些中俄混血和他们的父母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随着中苏反目，这些中俄通婚家庭的噩梦开始了。文革中，他们被扣上苏联间谍的帽子。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徐英杰说：“
你给这个苏修特务，你干什么工作的？你说我没干，没让打。”他打什么？有的人门打他也不说，我有的人一打打疼了，说了， 胡说八道的，哪有的事儿？
有资料显示，洪江村中俄混血后代中有些人的父母的确给前苏联传递过情报，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日作战后期，洪江村中俄通婚的后代中有些人想到过逃到俄罗斯，他们祖上留下的宅子就在河对岸几百米的地方。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许维义说，
要说走那也好走，我水量挺大，我会浮水，我他妈的寻思好些寻思，家有老的，有小的，他妈的孩子啥的都一大帮，我要是跑了那。
张玉山的父亲张运山在文革中被打成苏联特务，受尽迫害而自杀。张玉山说，那些迫害他父亲的人现在仍在村里。他说，小的时候想到过报复他们。
这个报复小的时候有这种心理，你现在翻过来讲，你有这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事儿就是怎么回事，你说是吧？你把他杀了，他把你打得受不了了，跳井了，你把他杀了又怎么着呢？
如今随着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提升洪江村周边跟俄罗斯的联系。尽管如此，有俄罗斯血统的老一辈人仍然希望他们的后代跟汉族通婚，一淡化他们的俄罗斯长相，也会减少他们的嫌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美国新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名单现在仍然有个大问号，那就是副总统拜登是不是竞争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来跟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参议员桑德斯来进行较量。这个问题答案随时都可能揭晓，结束华盛顿跟其他地方几个星期以来的各种揣测。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乔·拜登拥有一份饱满丰富的政治履历，担任美国参议员36年，随后担任副总统近7年，谈吐直白，口若悬河，竞选造势活动对他来说绝不陌生。
We will not go back.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不会回到50年代，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回到冷战，我们的经济政策不会回到上一届政府。
不过拜登并没有说他是否会发起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活动，这种可能性几个月前他儿子去世后似乎还很遥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克林顿在他任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问题上陷入争议，而且参议员桑德斯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支持者，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如果克林顿的选情进一步跌落，对拜登就是一个机会。奥巴马总统保持中立。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我想说的是，乔和希拉里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很棒的朋友。乔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历史上一位很好的副总统，在我做出每一个艰难决定当中都一直在我身边。希拉里·克林顿是我们最好的国务卿之一。
而克林顿的措辞也很谨慎，
我只是希望他能做出他所认为的正确决定。
但是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掂量。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认为拜登看到了克林顿国务卿的一个弱点，我不知道乔要做什么，但如果他要参选，现在是他最佳的机会。
两个政党的大多数有意竞选总统者一年或者更久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并且花了几个月进行竞选测试。如果拜登竞选，他必须迎头赶上，组成竞选团队，并且为竞选活动筹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马拉拉星期天他接受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采访，谈到了妇女权利问题，而且呢展示了他的新的纪录片。我们下面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3年前，马拉拉尤素福扎伊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枪击，因为她执意要上学接受教育。自那时以来，马拉拉在世界各地旅行，宣讲妇女赋权。这个星期天，她把这一信息带到华盛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表示，假如世界上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This is my message to all women.
我想传达给世界各地的妇女的信息，就是她们应当相信自己，应当相信她们有领袖素质。我们需要 要更多的妇女站出来担任领导。
马拉拉的这一信息是去年十月发布的一部新纪录片的延续。马拉拉说，这部纪录片片名反映了他父亲当年以一位普什图女强人的名字给他命名的决定。
我父亲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榜样。父亲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斯瓦特山谷地区宣讲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他激励我大胆伸张我的权利，他鼓舞我，他没有强迫我。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他给我的灵感，不是因为有人要我这么做，而是我自己做的。
马拉拉刚刚在英国考过了大学考试，他回答了华盛顿地区大学生的提问。那些大学生把他称作楷模。
不管你年龄多小，都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你可以是一个英雄，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表彰。看到一个人十八岁就做了这么多的事，真是太棒了。我感觉他的声音更为有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太不同寻常了。我们知道有无数的女孩不能上学，不能上学的女孩比例很高。他向全世界显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duca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马拉拉说，他所传达的信息最终对妇女也对男子有意义。
假如我们剥夺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权利，不让他们有机会出人头地，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进步，不能取得成功，不会看到所有的国家得到发展。男子和妇女充分参与是重要的。
他现在已经年满十八岁，进入成年，这是他要持续宣扬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的汽车业。俄罗斯汽车业随着整体经济跟卢布一道滑落，现在呢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汽车市场需要吸引更多顾客，在经历了十年增长之后，汽车销售预计将比2013年减少一半。俄罗斯整体经济因低油价和西方制裁而受挫。
俄罗斯这里没有增长，我们看到的反而是经济在今年紧缩，然后还有消费者预期的问题，此刻看来好像不那么积极。
俄罗斯依赖的高科技进口产品成本窜升，同时卢比贬值和价格上涨也波及顾客。但是受挫的并不只是俄罗斯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清仓甩卖某些车型，通用正在关闭它的俄罗斯分厂。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销售跟他们决定撤出市场之前的销售相比，跌幅是50%。
货款补贴以及旧车更新项目也未能大力提升消费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看世界经济状况和石油价格了。我谈到过影响国家领导层和消费者行为的不确定因素，这可不是随口说的。
月薪依然高昂，业内人士乐观地提到，经济有周期循环，俄罗斯汽车市场曾经历过最坏的时期，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秦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各位听众，星期一，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首席顾问苏珊·赖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呢，在不止一个场合当中谈到了美国方面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政府能够就极端团伙和势力问题呢做出更多的努力。欧内斯特还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问华盛顿期间，相信这一话题还会被提起的。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伊朗的经济要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说十几年以后呢，才会达到制裁前的那种水平。 有关伊朗问题的核协议呢，最近开始生效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呼吁其他欧洲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共同来分担大量的移民涌入欧洲的这个负担，但是一些邻国呢，并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